智慧哈，属天的智慧。雅各书我们到了第三章哈，短短的六节的经文啊，雅各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啊，智慧啊，我们都需要智慧。我们今天是我们一年的一度的会友大会啊，我们求神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能够推选我们的长老啊。然后我们的长老有属天的智慧，可以带领我们的教会啊！盼望神也给我有智慧，有上头来的能力啊，能够把他的话能够讲解得清楚哈！啊，智慧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啊。这个雅各在一开始哈，他就简单明了的问了这个问题哈。我借用这个问题来问大家：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举一下手。一个都没有啊都那么笨吗还是我们比较谦虚哈。这个有一个词叫智商哈，叫intelligence quotient 啊，智力的测试智力高低的一个数量的指标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测过你们智商有多少啊。我看网上查一下，就是人平均的智商是100啊，69%的人智商是在85在115之间，96%啊，95.4%的人智商是在70跟130之间啊，基本上说智商超过145的就是属于天才啊，他只占0.5%。我们如果100个人不到，我们这里一个都没有天才哈。我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但是我查了一下，他说爱迪生啊，就是发明这个电灯的这个爱迪生的智商是160啊。发现这个万有引力的牛顿的智商是190啊，这些是科学家啊。不但科学家有智商高哈，那个哲学家啊，伏尔泰的智商是190啊，然后米开朗基罗这位雕塑家哈，就那个雕那个大卫像的哈，180啊，最高的是谁呢？那个问那个 DeepSeek 啊，就是他说是达芬奇，我们熟悉的达芬奇，他是一位画家哈，画那个蒙娜丽莎哈，最后的晚餐啊，都是他非常好的作品啊。但是你去看达芬奇的这个维基百科啊，他是罕见的全才啊，绘画、雕刻、建筑、数学、生物、物理、天文学、地质学啊，这个人真的是让人羡慕。一个人怎么可以有那么多的懂那么多哈？不知道你们的智商是什么，我本来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啊，做了网上一套题目 Leo 哈97很失望哈，连个平均值都到不了啊。所以你们的牧师不聪明哈。但是不是基督徒都不是太聪明呢？其实也不是啊。我就看了这个以后，我看到我不太聪明，我就查那个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是170啊，就是啊，天才啊，相当聪明哈。但是其实牧师真的觉得你们也是不太聪明哈。为什么呢？礼拜天不在家里睡懒觉哈，不出去玩跑到这儿来啊，来教会干什么呢？还要花时间啊，这个还要准备诗歌，还要做在后面做这个义工哈。有没有人给你钱呢？没有哈，没有工资的啊，比我还笨啊。我有工资的，你知道吗？我比你们可能但是也聪明不到哪里去哈。高的收入不要去来教会哈，也其实也聪明不到什么地方。我记得自己哈，在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啊，有一次我跟我的岳母啊，我的师母的坚尼师母的妈妈，我岳母聊天哈，我岳母是一个很正直的一个人啊，她情商不高啊，她知识也不多，书念的很少， 他是家里的老大，16岁就进工厂了，所以没读多少书。我记得我跟师母吵架的时候，他妈妈永远是站在他那边的。我不知道这是，从来没有去帮我的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有智慧啊？但是我有一次跟岳母聊天，聊什么呢？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我们叫丈母娘哈，我说。那个我说我信主以后你发现我有什么改变没有哈、啊、然后他说，哎，说实话啊，我发现你信主以后对我女儿更好了啊，他眼里只有他女儿啊，他说对我女儿更好了啊，那我听了也挺高兴啊，至少是在表扬我。但后来他说，我发现你现在比以前笨了。哎，我说怎么会笨了呢？他说你以前遇到一些事情啊，你的办法是比较多一点，比现在哈。他说你会找人啊，找熟人啊，找这个啊，想办法啊，你总是办法比较多一点。现在呢办法没有以前那么多，好像你也比较不太想很多的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啊。是不是真的笨了、啊、到底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啊？我们圣经啊有一类的书卷啊，我们叫智慧书啊，有三本这个智慧书啊，约伯记啊，箴言和传道书啊。约伯记讲什么呢？约伯记是讲啊，这个人如何去面对苦难啊，人都会面对困难苦难啊。啊，那如果我们知道啊如何去面对人生的苦难、啊、那他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啊。啊，传道书讲什么？传道书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讲、虚空啊，虚空的虚空，虚空什么都是虚空，你读书也是虚空，你工作也是虚空，什么都是虚空、啊、他讲一个人生的意义啊，人生的意义到底终极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啊，如果啊那一个人能够明白你活的人生的意义，那他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啊。那最出名的啊智慧书就是箴言啊，因为智慧这个词在箴言当中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啊、在圣经智慧这个词出现了不到500次，400多次啊。智慧这个词希伯来文叫 Hokmah 啊，在箴言这一卷书当中每一章它都会出现了这个100多次啊。箴言很多的智慧它讲到人与人的相处怎么样处理一个人，怎么样去教养你的孩童啊，教养你的子女啊，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啊。那智慧在这个当中有涵盖了很多的方面啊，在这个雅各书一开始就讲到你们当中谁是有智慧的。在雅各的那个时代是很讲究智慧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犹太人是追求神迹，希腊人追求什么？追求智慧啊，智慧。那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哲学啊，哲学这个词，那哲学的发源地就是古希腊的文明啊，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这三个人一起创立的这个西方哲学的一个思想啊。什么是哲学呢？那罗素啊对哲学有个定义，他说一切确切的知识它是属于科学它是可以验证被不断的重复它是属于科学。那一切超乎这个确切的知识之外的是属于神学是属于你看不到的，有位神你是看不到神的你没有办法去证明的。你不要想去证明神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你说你把神给我看，神是不会让你看的这一片是属于神学，那中间这一块的领域就哲学你去想科学、神学、哲学，那这个哲学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你看研究哲学都很聪明但是如果他没有借助科学来能够认识神的话，很多人就会怎么样？就会 crazy 就会疯掉了，因为他找了半天没有答案他找不到那个终极的答案的。所以哲学这个英文词英文词怎么说叫 philosophy 它有两个 词啊 ，philosophy 它有两个词，希腊语拼成的 ，philo 啊，我们知道这个，耶稣问彼得的时候啊，你爱不爱我哈、啊？耶稣问他的时候说，你爱用的是 agape 这个希腊文，就是没有条件的爱。那个彼得回答的就是 philo， 我喜爱你哈、啊，好像层次低一点啊，就用的这个词喜爱啊。Sophia 我们的有没有叫 Sophia 的哈、啊？很多姐妹喜欢取这个名字，就是智慧啊。哲学就是那一群寻求智慧的人，喜爱智慧的人啊，喜爱智慧的人啊。那圣经当中谁是最有智慧的，或者说谁最喜爱智慧，谁最寻求智慧呢？所罗门，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故事啊，啊。列王记上第三章，在基遍的这个地方，耶和华就问所罗门，他说：“你要我赐给你什么啊？你向我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什么啊？你愿我赐给你什么呢？”所罗门说：“要什么智慧。”所罗门说：“我现在接替我的父亲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啊，现在这个你的选民啊，那个时候的你的选民多得不得了了啊。”经文说。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我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明辨是非啊。所以一个国家的领袖哈、啊，他要有这个处理人和事情的这个智慧，否则很难去管理一个国家啊。我不知道如果上帝现在问你要你赐给你什么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哈、啊？要钱的举手。没有哈，要健康的举手啊！哦，有很多要健康的啊，要健康的哈、啊，有些人不敢举哈、啊，就是好像都觉得不太属灵，好吧？要钱的举手，你举了也白举。上帝说你要钱吗？你要钱就向我求啊！然后我就举手，举了完以后，上帝后面又说一句：“你这样求也是枉求。”所以不。说神对所罗门说，你真的是蒙我的喜悦的，为什么呢？他说你不为自己求寿，寿就长寿的寿，就是你不为自己求健康求长寿，你也不为自己求富啊，财富的富啊，你也不为自己求钱财求财富，你也不为自己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啊。有些人真的会这么求的，他恨死一个人了，他说我盼望他早点死啊，这个有点恐怖啊。我们那所罗门说我要智慧啊，所以神对所罗门说，我就应允你，我赐给你的智慧是什么？前面人也没有的，后面的人也没有的，也就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那所罗门的智慧体现在他遇到的那件事情上，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故事啊。两个女人都生住在一个房间里面，都生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那两个儿子突然有一个晚上，一个儿子死了，那两个儿子都觉得死的是另外一个妇人的儿子啊，活的那个是自己的儿子啊。那他们到所罗门面前说，那个活的儿子是我的，那死的儿子是他的。那所罗门怎么去判断呢？啊，这个智慧从哪？他怎么判断那个啊？从长相上分不出来，很明显肯定是分不出来哈，才几天生下来啊。然后做 DNA 那个时候没有，找一下晚上监控的录像也找不到，也没有啊。那个所罗门的智慧，他就有一个洞察力或者判断力，他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母亲的特征是什么？作为一个母亲的特征是什么？一个母亲的特征是她爱她的孩子啊。我记得有一次哈、啊、我们还没出国，那时候我 Jack 那个我儿子很小，在小区里面玩，头撞在那个水泥地上哈、啊。然后我不知道师母哪有那么大力气抱起他哈、啊、飞奔而跑出小区，叫了那个出租车直奔医院了。跑得非常快，后来我就问我的岳母，我说、啊、他生怕他脑震荡嘛，就是啊，他我岳母说他跑得真快，我说怎么快啊，他说比后面有老虎追他跑得还快。这就是母亲的力量啊，爱 啊，爱，那所罗门就抓住了这个事物的本质，一个母亲她一定爱她的孩子哈、啊。然后所罗门就说拿一把刀哈、啊、既然认为你们这个活的孩子是你们的，我就把这个孩子劈开，你们一人一半啊，我也没办法，这个就是我的办法了啊。真正的母亲啊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啊受到伤害，真正的母亲啊一定会啊为爱自己的孩子付出一切，真正的母亲甚至为了爱自己的孩子，她可以放弃自己做母亲的权利啊。所以那个真正的母亲说，哦，你就给你把那个孩子给他吧哈、啊。本来她是母亲啊，但是因为她的爱，她可以放弃做母亲的权利啊，她宁愿放弃自己成为母亲的权利，这就是爱啊。耶稣啊，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啊，但是他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啊，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智慧的人，他能够看清事情的本质啊。如果你能看清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我们的耶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神，那你一定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便是一个聪明人。所以雅各在这里问到，就是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啊，他讲到一个本质，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而不是恶行啊。智慧温柔显善行啊，这个善行是出于智慧的温柔啊。那雅各在这里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区分，就是真正的智慧和假的智慧，或者在这里说是天上来的属天的智慧和地上的属地的智慧啊，甚至雅各在这里说属情欲的啊，属魔鬼的，这是一种虚假的智慧。那上头来的智慧，它能带出一个本质，就是善行啊，生出善行。那这里善行指的是一种生活的模式，生活的一种方式啊，这样的善行来自于智慧的温柔啊。属地的智慧呢，它带来的是什么呢？啊，这里用的词是纷争啊，这样的纷争来自于苦读的嫉妒啊，苦读的嫉妒引起纷争。我们知道嫉妒是很恐怕的啊，很可怕的啊。所以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啊，我们的 IQ 啊，第一点啊，不是最重要的啊，做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啊，不一定你的智商很高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人是不是有智慧，不会单单的看智商这一个指标哈、啊，情商啊，你的创造力、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与人相处的能力啊，都是很多的指标啊。更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你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可能你很成功啊，可能你很聪明啊，你数学做得很好啊，你很成功，你工作效率也很高啊，你职位也很高啊，你也很富有，你也很有钱啊，但是可能你的生活活的是乱七八糟的啊，一塌糊涂的，你家里面也是乱七八糟的，那这算是有智慧吗啊？如果充满了苦读嫉妒，充满了纷争，我们不可以说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啊，苦读的嫉妒引起纷争，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亚当夏娃的小孩哈，那该隐啊，他就只嫉妒自己的兄弟哈、啊，他献的祭物没有他的兄弟亚伯献的祭物更蒙上帝的悦纳的时候，他就嫉妒，他嫉妒了以后怎么样？就打。就打他的兄弟，结果把他还杀死了哈。嗯，还有就是那个大卫啊，大卫他看到那个哥利亚叫阵的时候，他说我去打这个巨人哥利亚。扫罗王对大卫怎么说？好，他说上帝必与你同在啊，扫罗祝福大卫的啊，上帝必与你同在。然后他不但说上祝福，他把自己的战衣啊 脱下来给大卫穿上，把头盔给他戴上哈，虽然不太合适哈。大卫也打了胜仗，那扫罗也是马上的立他为这个叫战士长啊，战士长就是兵领的就是军兵的将领哈，就马上给他升官哈，就军兵的将领啊。不过后来扫罗就很不开心，因为他听到了一句话啊，哪一句？哎呀，大卫啊，扫罗啊，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哎呀，我怎么我下面一个将领怎么万万，我怎么千千呢？从此以后，经文说，从此以后，扫罗就怒视大卫啊，嫉妒，苦毒的嫉妒就会引来很多的纷争啊。那有些人有知识，也很聪明，也很会赚钱啊，但是就是生活。搞得乱七八糟，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自己的家也管理不好。那什么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不一定他是啊学富五车啊，也不一定他的头脑很灵活啊。但是我们从他的生活的方式啊，生命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啊有智慧的人啊。啊，这个人叫莱辛啊，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一个殿堂级的人物啊，他是一个作家啊，诗人啊，戏剧家哈、啊。启蒙运动主要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反封建啊，反封建啊，反宗教啊，就是回归理性，回归理性的思考啊，这是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他写过莱辛写了一个。哲学剧叫智者拿单，就是智者就是聪明的有智慧的人啊。啊，他中间讲了一个故事啊，让我觉得真的很有智慧啊。那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啊，伊斯兰啊，基督教哈 当然我们还知道也有犹太教啊，这三个宗教是唯一的一神论的啊，我们都相信耶和华啊，我们都相信上帝的啊。那谁都认为自己的宗教是真的宗教啊，我们是最正宗的啊，最正统的。那故事当中有一个人就来问这个纳丹啊，他说到底谁是真正的宗教啊，哪一个是真正的宗教呢啊。纳丹就跟他讲了一个戒指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很简单啊，就讲到一位老人家啊，这个老人家他家里面有一个传世的法宝，就是一个金戒指啊，金戒指。那如果他的孩子拿到这个戒指呢，他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得到上帝喜悦、得到众民的爱戴的一个人啊。拿到这个戒指就，但是问题是说他有三个儿子，那三个儿子都对他非常的好，那所以他就不知道，他不能偏心啊，他怎么办呢？那于是他就想啊，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说哎呀，他说我就照着我这个戒指找一个能工巧匠做一模一样的啊，用一样的材质，都是 24K 的黄金啊，一样的材质，做一样的大小啊，同样的重量，同样的形状啊，没有一个人分辨的出，那个做完戒指的人做完他也分辨不出来了啊，他也那个老人家也分辨不出来了。然后他就给他三个儿子，他说你们一人一个都是真的啊。那很明显啊，这不是真的啊，他只有一个是真的。然后所以三个儿子就开始起争锋，就争执了，他说我的才是真的啊，那你怎么证明呢？也证明不了。所以他们就到法官那边去啊，如果你是法官，你怎么说哪个是真的？有没有智慧啊？那个法官说啊，你们也不用争啊，你们就戴上这个戒指啊。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真正的拥有这个戒指的人，他的本质是什么？他将来会受到上帝的喜悦和众人的爱戴啊。你们都戴上这一枚戒指，看看谁真的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和众民的爱戴。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啊？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啊？那假智慧这个雅各在这里说，属地的智慧啊，属情欲的 属魔鬼的就带出很多的坏的事情啊，啊，他说用坏事对，啊，嫉妒、纷争啊、扰乱啊。相反，这个真正的智慧，他带出的善行。雅各在这里举了啊八个哈，他说唯有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哈，啊，有什么？有啊，清洁、和平、温柔啊，温良、柔顺、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雅各在这里列举了八个智慧所能够生出来的所谓的义果啊，义果，公义的果子啊，纯洁、和平、温柔啊。新译本翻译成谦逊、恩慈、良啊、善、良善、偏袒，没有偏袒，没有虚伪 啊。我们看这个这些的义果跟我们的智商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跟我们的 IQ 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啊，但是我们会发现他这几个义果跟另外保罗写的一本书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啊，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是非常类似的啊，可能就是对等的啊。但是在这里雅各虽然没有提到啊，就是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提到的那个圣灵哈，但是这里的智慧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几乎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的圣灵是相同的意义啊。在这里雅各提到了三次提到了一个词，非常重要的词，就是和平啊，在十七节、十八节提到三次提到和平啊。Shalom 啊 ，peace 啊，那假智慧的时候，雅各提到的是和和平相反的一个词，就是征战或者纷争啊。那所以智慧是带来和平的，哪里有不和，哪里就没有智慧啊。无论你多么有知识，无论你有多么聪明啊，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家搞得鸡犬不宁，你说你是有智慧的人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认同。啊，如果我们是有智慧的人，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教会搞得乌烟瘴气啊，我分裂啊，那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领袖，你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天到晚在打仗啊，或者说没有和平啊，那我相信这也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领导人啊。使人和平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啊！我们讲和平之君才是真正智慧的源头啊！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啊！在保罗书信当中，他不止一次的提到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啊！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他说：“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啊，就是耶稣，又上帝神又使耶稣成为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真正的智慧是可以认识这一位上帝的智慧啊。保罗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啊犹太人、希腊人，基督啊，耶稣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啊。这和我们的 IQ 没有直接的关系。保罗说上帝拣选那些什么人？上帝拣选那些世上看作是愚拙的人，叫那些世上看着是有智慧的人羞愧啊！我刚来移民的时候，2001年哈，我经常在 Metro Town 啊，那时候我住在 Burnaby 哈，在 Metro Town 碰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哈啊。那老太太呢一直在 Metro Town 那边呢，拿着这个福音的单张啊。有一天她就过来跟我讲话啊，她的穿着我一看就是没什么品味的啊，就是也不像那些有文化的老太太，你一看啊就是有品味的。那天她鼓起勇气拿了一张单张给我她讲话也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然后他对我说什么？他说你知道有耶稣吗？他耶稣可以救你。我那时候在想，我刚移民一个月都不到啊，那个时候很想回去啊，觉得这个地方不好。 我说谁能够救我啊？我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在海外哈，父母也不能救我，我以前的朋友也不能救我哈，谁能救我啊？这个看上去，哎呀，我不太礼貌这样讲啊，但是我只是啊，我说这看上去好像有点愚昧的哈，老太太哈，没什么文化啊，居然告诉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哈，谁能够救我？还跟我讨论宗教的问题，我心里怎么想？我想你读过几年书啊？是不是？你有没有读过大学？哪个大学毕业的呀？对不对？啊，硕士还是这个本科呀？啊，我几乎可以肯定，可能那个老太太可能真的大学都没有念过哈。那一年我29岁啊，我那年29岁，刚从国内移民过来。那个时候我认为宗教是给那些人的，给那些封建迷信的，特别是老太太啊，封建迷信的啊，没有文化的，不懂得科学的人啊，预备的，或者是那种人呢，就是走投无路的，哎呀，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哎呀，快不行了啊，穷途末路，也不懂得自己去奋斗的那些人预备的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就是世界上他们看上去好像笨笨的那些人，叫那些自以为大学毕业的有智慧的人感到很羞愧，不是这样吗？那些自以为很成功的聪明的人感到羞愧，如今的我就成为了我以前认为我一个很愚拙的人，还站在这里跟大家讲上帝的话哈。使徒保罗讲智慧人在哪里啊？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啊？这些都是很厉害的啊！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我从来没想过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更没想过我作为牧师。我移民的时候我什么都想过哈，我从来没想过我今天会站在这里。不是说知识不好啊，不是说知识不重要啊，不是说我们不要学习啊，不是说聪明不好，聪明知识都很重要啊。圣经从来没有否认知识啊，没有否认聪明啊，相反有的时候这知识这个词和聪明这个词在这个箴言当中是平等的，在对等句当中的哈，比方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哈，这些啊，然后这里提到知识啊，第十章箴言讲到智慧人积存知识啊，愚妄人的口述败坏啊，智慧的人是他说是喜欢学习知识的哈，聪明也很重要啊，他说得到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啊，这两个是对等句啊，我们这看得到必得好处啊。那我们最熟悉的这一句经文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人啊，聪明，这两个都是对等的，知识聪明都很重要。前面我提到我的岳母哈，我岳母刚好是过世3年哈，到今天啊，刚好是3年哈。我们当中很多人认识他，他没有什么知识哈，他书念的不多，也不聪明，买菜算钱都算不来，经常被买菜的人骗钱骗的算错了啊，然后拿了100块出去，然后问他多少钱一斤，回来就又算错了哈。但是他很有智慧，他爱他的家人啊，每次。我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总站在我的一边。每次我跟师母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总站在师母一边。每次我跟师母来说我们的儿子 Jack 的时候，他总站在 Jack 一边。但这不是真正的智慧哈。之前我谈到岳母在问我信主之后的变化哈，他说我对他的宝贝女儿更好了啊。其实以前也很好的，现在是更好，更好。但好像信主以后我变笨了，智商变低了啊，办法没有了啊，也不能像以前那么会赚钱了啊。那我就问啊，那你是喜欢 以前的女婿呢还是喜欢现在笨一点点的女婿啊。我想如果你们有智慧啊，你们一定会得到这个答案啊。那在2020年的时候啊，我岳父母啊决定去美国哈，就是师母的妹妹的家哈啊，然后他跟我讲了一段话啊，他说你们俩啊，现在我是真的很放心哈。他以前呢看到你们也挺恩爱的哈，啊也挺放心，但是总是不是最放心。现在他说我真的放心，因为看到你们心里有上帝啊，你们害怕上帝啊啊啊，你们知道有一天要跟上帝交账的啊。其实我说不是害怕，是我们应该说什么敬畏，对吧？是敬畏上帝，没有知识就用词不太好啊。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啊，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啊。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会认识这位智慧的源头啊。他们可能有知识，可能知识不是太多，可能有聪明，可能他们的 IQ 也不是太高啊。但是他们知道这一位和平之君啊。这位智慧的源头啊，在2000多年前啊，在犹太的伯利恒啊耶稣降生的时候啊，有几个啊几个人啊，有几个东方的博士啊，博士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Wise Man 就是有智慧的人啊，去寻找耶稣啊，他不远万里从遥远的东方啊，来寻找耶稣。哥罗西书2:3，他说：“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话也是上帝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15说：“啊，并且你们要知道，从小啊，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得着。”得救的智慧，得着得救的智慧啊！那耶稣这一位和平的君王啊，就是我们的智慧啊！圣灵启示这样的智慧给我们这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这一种的属灵的智慧，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聪明，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你一种内在生命的反应。啊，当你有了这样的智慧，你如何去与人相处？你如何去判断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你如何去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这种智慧当中有温柔，有怜悯，有恩慈，有良善，有和平。我还是送大家一首诗啊。我写诗不是在说我写的诗不好哈，但是我写诗可以帮助大家能记住啊今天我讲的信息啊，因为通常我讲的信息吃完我们的那个午餐就全没了啊。智慧温柔生善能啊，智慧温柔能够生出啊，我觉得这个生用得很好啊，生出不是你自己在做，是自然而然一个结果，是善行的能力，生出善行的能力。苦读嫉妒惹纷争，属天智慧从天降，和平之君显主恩。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寻求有智慧的人，也祈求天父赐给我们更多的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与人相处，可以帮助我们有你从你而来的智慧领受你更多的恩典。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帮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称为你的儿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在地上的生活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